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5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信师父讲真相多救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归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6日。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89岁。在30年的修炼历程中，我经历了很多大关小关的磨难与考验，真正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修炼前，我身患多种疾病，如类风湿关节炎、肾炎、心脏病等，真是苦不堪言。修炼后，我无病一身轻。从我得法那天起，就下决心兼修大法。我没有什么文化，所以对大法法理理解有限，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我一直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就是在邪恶的疯狂迫害下，我对师父和大法没有丝毫的动摇。在学法修炼中，我进一步明白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但要修好自己，还要讲真相多救人，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。在讲真相救人中，我心中没有那么多怕，以纯正善良为他的心救度有缘人。而且大法给了我常人不可得的健康身体，这也是我讲真相救人的有利因素，这也是师父的安排。身边的所有亲人、朋友、邻居等，我都多次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，很多人也都见证了我的神奇变化，都认同大法，并都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有些地区发生灾难时，居委会叫大家捐钱，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居委会去讲真相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修炼法轮功后20多年，我没有看过病，吃过药，这几千块钱是国家给我补贴的医保费，我自己用不着，我给有困难的地方做点贡献。没修大法时，不用说这些钱，再多也不够我看病用的。你们说这大法好不好？要是都修炼大法，国家就不用补贴医药费，这对国家是多大的贡献。在迫害初期，片警经常到家里来找我，我都用一颗善良的心热情地接待他。我给他讲大法的神奇，我身体的变化，他听了觉得不可思议。他问我，你讲的都是真的？我说，当然是真的，我修的就是真善忍这三个字，我能说假话吗？最后他说，阿姨，我退休后也跟你练功。从这以后，有对大法弟子迫害的行动，这个片警都告诉我。比如每次办洗脑班，他都叫我出去躲几天，所以办洗脑班一次都没有迫害到我。有师父的加持和保护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在生活中，我不管碰到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人，我都会主动打招呼。聊起话来，多数人都会问我，你多大年龄了？我告诉他们，我今年89岁了。他们都感到吃惊，都这么大年龄了，身体这么好，你是怎么保养的？我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以前一身的病，修炼后全身的病都好了，30年我没看过病，也没有吃过一粒药。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接着我给他们讲我修炼大法前后的神奇变化，证实宇宙大法的超常与美好。我说，修炼大法对国家、对家庭、对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可是江泽民小人妒忌，不分好坏，对大法弟子实行了严酷的迫害，什么坏事都往大法这儿扣，比如天安门自焚伪案，就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罪恶阴谋，是欺骗老百姓的。我接着说，现在的社会是大官大贪，无官不贪，而且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老天要灭中共了， 你们加入过党团队组织吗？我给你们做三退。大难来时能逢凶化吉，保平安。多数人都会说，帮我退了吧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会牢记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样大法师父就能保护我们。今后我一定要认真学法，提高心性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这也是修炼提高的机会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讲真相救人中一直比较平稳，当然这不是我的本事，这都是师父的法力，是师父对弟子的加持和保护。去年二月份，我身体突然出现病业假象，腰痛腿肿的不能动，家人担心，劝我到医院。我跟他们说，你们放心吧，我没有事，我有师父保护。我心里明白，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真修弟子没有病，肯定是我做了什么不符合大法的事，所以才出现这个磨难。我向内找，我突然悟到，肯定是我天天看手机出现的问题。我马上就把手机上不该看的东西全部删除了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知道错了，我把不该看的全部清除掉了，请师父放心，弟子一定会改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的腰就不疼了，腿也不肿了。我的体悟是，修大法是严肃的。我深刻地体会到，师父为什么叫大法弟子多学法，必须要学好法，只有在大法中才能归正自己，才能多救人。这是我的一点体悟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珍惜正用大法资源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5日。今年夏季的一天，临镇 AD 一个朋友打来电话，说他借给同修用的一户房屋卖出去了，屋主让尽快把房子空出来。房子里面都是同修放的机器和耗材，因借用房子的技术同修和协调人被绑架了，没人经管这事，情急之下让我们帮忙找个地方把东西安置下来。我们听了也挺为难，如果东西太多也不太好找合适的地方，还得避人眼目，注意安全。我们几个同修商量，协调人和技术同修被绑架了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都是法上的事，理当分忧。我们就借用了一个大的房子，房主不常回来，定好之后告诉 AD 朋友把东西送过来吧。第二天，外地朋友用20米长的两节车厢的大货车装得满满的，大白天的没有任何遮盖，浩浩荡荡的拉过来了。接应的同修一看真是晕眼，没想到拉来这么多东西，全都裸露着。事已至此，只能快速卸货，用正念吧。同修和装卸工用了2个多小时，把东西全部搬到了屋里，真是师父保护。平时路上总过车，那天搬东西时一台车没经过，只是有几个行人路过，东西全部卸下，三个大屋子都装满了，像三座小山似的。然后我们告诉大房子的房主，近日先别回来，房子我们暂时先用着。第二天，我们几个同修去了大房子，看着那么多的东西犯愁了，该怎么处理啊？真是感觉压力挺大的。我们几个人开始把东西全部分类，在分类过程中，看着那么些大法资源被浪费了，真是可惜。数数有待维修的打印机，大小有40-50台，过期墨水和碳粉有几十箱，不用的大小光盘、刻录塔、纸张、其他一些用品等等，用了几天时间，我们才把东西大致分类出来， 然后把一部分拆卸零碎的打印机和用不上的东西等，到天黑时同修开车拉出去，东西南北方向到很远的地方扔到深沟里。当时为了安全，没有拉到废品收购站。过几天，我和同修去了 A 地，找到了当地的另一个同修，说明了此事，东西是他们地区的，让他们当地同修看看东西怎么处理。我们借的大房子也不能用时间太长。那个同修说，他找不到空闲的房子，暂时没有解决办法，安排不了这事，让我们帮着处理吧。我俩一听，这还沾上了。回来后，同修用信箱向外地同修求助，帮着分担耗材。大法弟子真是一个整体，同修有着无私的境界，知道我们这的情况后，减少资源浪费，陆续来了几波同修，挑选分担能用的东西。技术同修把打印机挑选维修，废旧的扔掉，有维修价值的拉走。有个同修说，这么多过期的墨水扔掉太可惜了，都是大法资源，我拿回去分给同修用，到我们手里用于救人，过期也能用。他还把废旧的光盘都拿走了，让同修做法轮大法好的挂件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外地同修帮着解决了一大部分，有一些看是挺好的崭新的东西分别安置了几个地方，剩下的还有好多实在不能用的都扔掉了，有的拉到空旷的地方砸碎当废品卖了。这样三座小山的东西差不多处理完了，我们也松了一口气。听 AD 同修说，被绑架的同修还有租的库房，里面也是堆积了很多打印机和耗材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们看到一些问题。地区协调同修很辛苦，为了各个资料点同修方便，整体为他们大量购买耗材，资料点缺什么就给提供现成的，促使小资料点的同修等靠要不去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，缺什么了就找协调同修要，依赖同修。各资料点出故障的打印机也全部推给技术同修维修，技术同修整天忙个不停，故障打印机多了维修不过来或维修不好，技术同修又不舍得扔掉，积攒多了造成有故障打印机堆积成山。而且有的同修找不到人，就用电话联系，留下了很多不安全隐患。这次协调同修和技术同修被绑架，就有电话被监控的原因，被警察非法抄走了一些存放的现金，还涉及了一些同修。就这些问题，我想说的是，在大陆的环境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各个家庭资料点如果能自己想办法买耗材最好，打印机、墨水、一些其他耗材，县市的电子城和文具店都有卖的，也有维修打印机的店面。如果同修方便，要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，走自己的路，减少减轻协调同修和技术同修东奔西跑的压力，留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学好法，发好正念。另外空间的邪恶也钻不了同修这方面的空子，多为别人着想，这不也是大法弟子无私为他的境界吗？当然，有实在自己解决不了的，可以找同修帮忙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都是为了救人。大量购买耗材或大面积协调，手里就得存放同修提供的大量资金，买的耗材多了就得租房存放，既不安全又造成资源浪费。比如这次我们处理的这些光盘、光盘贴、塑料外壳，崭新的十几箱，还有积压的大量墨水用不完，过期了，一些机器配不上不敢用，还有好多零散的成箱的耗材，现在用不上的东西都浪费了，购买时得花好多钱。所以建议同修无论购买什么耗材，根据所需量购买，不要存太多的货。迫害初期的那些年，大多数同修经济拮据，耗材来源都是靠同修生活中挤出来的，或有条件的同修提供的钱，非常不容易，大家都珍惜。现在经济条件都好了，同修为了救人都出钱，我们更应该合理的、有计划的正用大法资源。有条件的家庭资料点最好就近购买，难不也是修吗？单独购买可能价钱要贵一些，但都能承担得了，用多少买多少，不积压。随着正法进程快速的推进， 大法弟子每天的时间越来越紧迫，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救人、打印资料都需时间，用的年头多的打印机速度慢，还总出故障，一出问题就得技术同修出面维修，都在耗费时间。现在商场卖的打印机不断的更新，速度快，我们地区同修现在转变了认识，都在配置新型的打印机，打印速度是老式打印机的几倍，这样同修节省了大量的时间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，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很多大法弟子的项目，你说以大法弟子的项目出现，你的资金却管理一片混乱。我说的这是大多数啊，它是个问题了，那旧势力要找麻烦，你们有些人已经在这上出问题了，自己还不觉醒，还不重视，我看你咋过那关。这里不是指责同修，我们都珍惜正用大法资源，走正最后的修炼路，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包含指正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拒绝被非法审问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2月7日。一次，某派出所警察从监控录像头的录像里查到了我，到我家非法抄家后，将我绑架到派出所。到派出所后，警察打开电脑，打印了一份文件放在桌上。是权利义务告知书，这是我找他们要的，不要他们是不会主动给的。我要了权利义务告知书之后，让派出所所长及警察出示警察证，并要他们拿出所谓我利用邪教的法律依据。我告诉他们，公安部2000年39号文件中发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1年50号令已经废除了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。所长及国保队长问我，你是不是信仰法轮功？这个照片是不是你？这些宣传资料是不是你的？或问其他一些话。我一概说，与本案无关，拒绝回答，或沉默不语，就是不入他们的圈套。他们气急败坏，将我的双手反铐在背后。我对所长说，你暴力执法，我请你回避。如果对上述问题回答是，他们就拿到了所谓的迫害证据，就会将卷宗送往检察院。在法庭，无论你如何辩护，法官受610操控，都不会理睬你的。我给他们讲红卫兵跟着毛泽东造反，最后被卸磨杀驴。文革结束后，北京市800多公检法及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前线秘密枪决，做了替罪羊。你们不要被中共邪党利用迫害好人，你们警察是保护善良的，希望你做一个善良的人。最后还需要在非法审问笔录上写明，没有法律依据，与事实不符，因此拒绝签字。我也不在物品清单上签字。他们会威胁说，不签字将来不会还你的。其实即使签字了，他们也不一定返还物品，反而给了他们迫害的借口。他们挖苦我说，你不是讲真善忍吗？怎么不敢承认？我说，宪法规定信仰自由，我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，正是因为我修炼真善忍，我不给他们对大法犯罪的机会，是慈悲于他们。我听到所长在门外对其他人说，他不开口，他们得不到任何实质的证据，迫害也就继续不下去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集体练功受益多多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5日。近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我们学法小组增加了集体练功，之前只是集体学法和发正念。我们之前是学一上午3个多小时的法，现在改为学2个多小时的法后，在10:50左右开始集体练1个小时1至4套动功。开始集体练功的缘起是小组里有一个同修自己在家不能坚持练功，看到他无力改变这种状态很令人着急，通过集体练功的方式带动他一下。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，开始集体练功后，我们都受益非常多。刚开始我总结的集体练功的好处有3点。一、带动同修练功。二、集体练功时，我们可以互相纠正一下练功动作。三、集体练功能量场非常强，是自己在家练功所难以体会到的。后来我惊喜地发现，我还有更多的受益与收获。初期我们是一边练功一边帮对方看着练功动作，看到不对的地方互相给予纠正。后来我发现这样做大家都不容易静下心来练功，而且一边练功一边说话对于修炼也很不严肃。我便想起迫害之前，我们在集体练功时都是有专人给大家纠正动作的，那时我也参与过。于是我提议我们也采取那样的方式，设专人给大家纠正动作。我认为贾同修和我比较适合做这件事，其他同修因为各种原因不太适合。结果提议之后的第一天，我因家里有事就缺席了。第二天我到小组后问贾同修，昨天你给大家纠正动作没？他说没有。不巧第三天我又因家里有事缺席了。第四天到小组后问贾同修，昨天你给大家纠正动作没？回答还是没有。而且这次我看出贾同修的表情不太自然，我想他可能并不愿意做这件事。回家后我向内找自己，是我太自以为是了，没有征询好贾同修的意见就自以为他会同意我的建议，还连问了他2次，弄得他在同修面前难堪。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或难处，我都应该理解。我想我应该向贾同修道歉。第五天，我已准备好了要继续给大家纠正动作，没想到贾同修主动提出今天他要做这件事情，我很惊喜。同修的正念必须支持，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种情况。贾同修给我和另一个同修纠正一个抱轮动作时，我们都觉得他纠正的跟交工录像不符，让他回去看录像。另外前一天我看到贾同修有2个练功动作不对，回家看交工录像确认后，准备今天要告诉贾同修的。但此时我转念一想，今天临时变更为贾同修负责给大家纠正动作，而且刚刚他给我纠正那个抱轮动作，我又没接受他的意见，所以照顾他的感受，我今天就不给他纠正了，明天再给他指出来。结果当天发正念时，我的正念非常强大，跟其他同修交流今天的心得时，我谈到今天我几件事情的处理上都替贾同修考虑了，一团慈悲善的能量包围着我。从第六天到月底，就只有我一个人给大家纠正动作了，我会保证每天正常的在家自己练功。除了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乙，其他同修都被我找出7处左右需要改正的地方，有些错误动作是比较严重的问题，乙同修有近80%的动作都不准确，很让人震惊。我一看在集体练功时给他纠正动作太影响别人了，
不是简单纠正一下的问题，是需要专门帮他了。回家后，我经过一番思考，乙同修年龄大了，肢体比较僵硬，而且我有过老年人不易接受他人建议的经历，担心乙同修不愿意改变。我就想，我需要征得乙同修同意，在小组学法后，去乙同修家单独给他纠正动作，而且要去几次，一次是解决不了的。而且我提醒自己，要有耐心，要考虑每次纠正动作的数量易于乙同修接受，不要让他感觉太难，不要说刺激同修的话，同修有进步要及时鼓励，增强同修信心。要理解同修这么大岁数改变之前动作的不易。我跟乙同修沟通说，咱们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功，动作却不准确，岂不是对不起自己吗？这次咱一次性付出些努力，以后都按正确的动作练，以后不就都受益了吗？结果乙同修痛快就答应了，而且很努力。老同修肢体比较僵硬，明知道该怎么去做，但实际动作却做不到位。一个口令中的几处动作不对，想一起改正，老同修的大脑就指挥不过来了。例如单手冲冠，老同修左右手严重不同步，上手还立不直，下手距身体远，要一起让他改，他大脑就指挥不过来了。我就让他先解决最难的左右手不同步问题，其他问题先不考虑，反复练习这一项，等这一项练熟了，再增加其他项，这样就好多了。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，老同修大部分动作都达到及格水平了，还剩几个比较难改的动作，我给他写下来，让他自己继续练习，过一段时间我再给他验收。老同修的练功动作能改善到这种程度，很大的因素是受益于我们集体练功的环境，使我们有机会持续帮助他，而不是之前告诉一遍他哪里动作不对就完事，没有后续跟进就解决不了。在给同修纠正动作这个活动中，表面上我付出比较多，但是意想不到的是，我是受益最大的，真应了善有善报的理。其一，其他同修也帮我纠正了十余处动作不准确的地方，非常感谢同修。其二，我发现经过这一段时间，在做事上，我比较能够容易先想到别人，替别人着想。最后，建议同修们如果可能，就尽量集体练功，最起码要开展互相纠正动作的活动。因为从我们小组同修的情况看，经过这么多年的迫害，没有集体练功环境，大家练功动作严重不准确的情况很普遍，每个人都有多个动作不准确的地方。但学法小组在中国大陆不宜大，要保证安全。另外分享一个经验，要给同修纠正某个动作时，除非很确定自己是对的，再给同修纠正。如果不确定，要回去先看看教功录像，确定好后再给同修纠正。被纠正的同修也要针对被纠正的地方，回去看看录像，确认自己错了再改。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纠正后的动作一定正确。在这个期间，大家都要好好看看教功录像和大圆满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